好，那我们上次讲到301页，那大迦摄尊者讲完了啊。那大迦摄尊者呢，他主要就是起食的时候舍富就贫。那因为舍富就贫就是不平等，那不符合慈悲的一个原则，所以被喝止。所以他也不堪任去问己，那现在就换谁了呢？换须菩提啊。这个时候，就是这边的经文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经文，就是佛告须菩提：“汝心意为摩诘问己。”就是佛叫须菩提去跟这个维摩诘居士问病啊。那这边的注解讲到这个须菩提，他就先介绍一下须菩提这个人。这个罗什大师呢，就说须菩提他翻过来中文的意思就是叫做善业，那他解空第一。那其实这个善业好像只有罗什大师称呼他叫善业，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好像没有叫他善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446。注脚446呢，你看须菩提这边有叫做空身，那也有叫做善己。那为什么叫做空身呢？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呢，他们家里面的一个藏宝库里面的宝物全部都不见了，吓死人。那他的父母呢，就认为这是不祥之兆，所以就赶快叫人叫这个相师过来问一下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那这个相师来看一看，说，哎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，所以就叫做善己。所以从这边来看，空身或者是善己，但是好像没有称作善业，所以这个善业不知道是不是跟善己有关呢？好，那反正我们知道，不管这边叫做善己，或者是善业，或者是空身呢，就是在讲须菩提。接着就说明他为什么会被呵斥啊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善业呢，他之所以会去这个居士，就是维摩诘那边，乃至遭到这个过失被喝者，那他的原因是什么？那就是说，有已而往，亦有由而失啊。也就是说，他有认为他有所作为，所以他就直往而去了。那也就是因为他认为有所作为，所以他的过失也就是由此而来。所以就举个譬喻去做说明，就好像善色之人，我们看302页。善色之人呢，就是百发百中了，没有射不中的，就是没有失误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他射出去的箭呢，虽然是很快，但是却不能降其射，降就是高飞啊。虽然他射得很快，但是他飞不高。那这边也就是说，像维摩诘他的一个辩才智慧是非常深入的，所以他有所说呢，都不失慧，都不会失去这个道理或者是理趣啊。所以这个五百应真，也就是500阿罗汉呢，没有人敢去窥探这个维摩诘的一个门庭。那须菩提呢，自己以为他的智慧能够深入，那辩才足以随机应变啊，所以他就执照不已啊。他就直接去了，一点怀疑也没有，他对自己很有信心，所以他这是他去的一个意思。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二圣人呢、啊，像须菩提，当他入观则心顺法相，那这个入观呢，应该就是入这个胜义谛观啊。那胜义谛呢，其实就是毕竟空。所以入于这个胜义空观的时候，当然就是随顺这个空相。 但是初定之后呢，他还是要面对世俗，但是在这世俗的时候呢，他就钱随世转，就是心随世转了，他不再与这个空平等相应了，所以才会有这些过失，然后导致被喝者的委屈，所以理由就是在这边。那这个维摩诘也是因为须菩提自己以为他这个智慧深入，但是呢，其实他是委于平等，所以这一章所要讲的呢，就是言切而止身啊。那所谓的言切而止身呢，也就是说直截了当的指示出这个方法平等的深意，所以就是批评须菩提他偏于一边的一个过失。在从声闻来讲，也就是说声闻弟子他们所学的呢，并非这个同时具有，他们只是各有偏任，他们并不是把所有的佛法全部都完整的学会了，那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强项，所以说有偏任，那就对于他们的一个强项呢，那就称作这是第一，所以五百弟子呢都有各自都有第一的强项，所以像舍利弗就是智慧第一嘛，对不对？那目犍连就是神通，那须菩提就是解空第一，所以五百弟子都有他们的强项。但是除了五百弟子之外呢，又有四个人被称作四大声闻。所以讲到四大声闻呢，他们又有他们个别的一个强项。那只要能够供养到这四大声闻呢，那都能够给予现世的一个果报。所以像布施要得到这个善果啊，那一定是下辈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要你布施到这个四大声闻，你这辈子这个福报就马上现前了，所以这叫做给予现世报。所以这四个人呢才读明四大声闻，那其他的人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功德，所以只能称第一而 不名为大。那四大声闻是谁呢？在四五九这边呢，就讲到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须菩提跟大迦摄。那其实他们四个呢，都是证得这个具解脱的阿罗汉，都是证得具解脱的阿罗汉。那接着就是下一段经文。那下一段经文这边就是讲到大家不堪忍啊，就是须菩提就回答佛啊，就跟佛说，其实我没有能力去问病，我没有能力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看303，他就把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去问病的原因讲出来。所以这边呢，他就讲说，他记起他过去啊，曾经进入这个净明他家里面去乞食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维摩诘居士呢就有拿他的钵，然后把他盛满饭啊，盛满饭。那这一边就是盛满饭之后，他并没有直接拿给他，而是把他的钵拿着，然后才去问他一些问题的。好，那这边的注解呢，就有讲到说，先解释他过去去这个维摩诘家里乞食。那在注脚463哦，注脚463，我们看一下1234第四行，这边集藏有解释到说，善其所以入净明色，那就是有两种意思。那第一种意思呢，就是因为迦摄他是舍父从贫嘛，那须菩提呢就是舍贫从父，所 所以其实这两个人都是违背平等的一个道理啊，所以才会都被喝者了。那须菩提为什么要舍贫从富呢？因为他觉得富贵人比较放逸啊，那不考虑无常，那这辈子虽然过得很快意很惬意，但是如果不知道布施的话，那下辈子一定是贫苦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在须菩提的角度呢，他认为富贵学道难啊，所以就是怜悯他们的这些迷惑，所以就去跟他们起誓。不过以这个律制来看呢，起誓的时候呢是要加加次第起，是不可以违越的，不可以说这一家比较富贵就去起这家，那家比较贫穷你就不去起，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也就是越加而入其色才会被喝啦，简单来讲就是违律制啊。那第二点呢，第二点就是刚刚罗什大师那边已经有讲了啦，就是主要就是他理事对于理跟事不能够平等观之啊，也就是他入于实相观的时候是空无所有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当他出观入于世俗的时候呢，那他就升起个别的一个分别差别了，所以就是理事不能够平等。那我们看上面，那上面呢，在道生法师这边解说，要解释这个无真三昧啊，因为须菩提他是得无真三昧第一的人。那所谓的无真三昧呢，也就是解空，然后无知论处，这叫做无真，所以也就是能够了解空性，然后没有给予舆论的一个争论处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四六五，注脚四六五呢，这边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做无真三昧。那刮胡一呢，大智注论这边讲说，令他心不起真，这个就是无真三昧。那刮胡二就是婆沙，婆沙这一边他讲无真醒，其实就是无真三昧。那这边有几个回答，那我们看，先看总答，总答就是反黑的这一行，他说一切阿罗汉善达内实外不如是，也就是说他只有善达内实但没有善达外实。那如果他连这个外识也能够善达的话，那就叫做无真醒。所以就是不只是内要善达，外也要善达，才叫做无真醒。那进一步去说明什么叫做内识，内识其实指的就是自身的烦恼了。那什么是外识呢？外识就是他人的烦恼，所以能够遮持烦恼才叫做善达。那这边讲说一切阿罗汉对自己的烦恼都能够遮断，但是对于他人的烦恼呢，那就不一定的。那如果连他人的烦恼也可以遮断的话，就是不让他人起烦恼，那这就叫做无真醒。那下面还有几种说法，那我们看妙尊，这个妙音尊者妙音所说，就是第四个。那妙音尊者他这边直接讲出，但以人遮他烦恼，但以就是能够遮止他人的烦恼升起，这才叫无真醒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是对他而言，不是对自己。所以我们一般吵架，你会跟自己吵架吗？不会嘛，一定会有对象才会吵架嘛。所以这个真也是一样，是对他人而言，不是对自己而言。那如果从导师，我们看304页，304页刮胡士啊，导师在初期大圣这本书他有提到无真醒。那无真醒， 我们直接看下面反黑的地方啊。无间行在经里面讲的是中道正行，那是怎样的中道正行呢？是没有苦烦热忧戚的中道正行，而且是真实不虚妄以欲相应的一个正行啊。所以这就是跟实相相应的，所以无间行它是跟实相相应的。那如果是在世俗方面呢，这边是讲说虽郭书法莫是莫非中，说明了语言是随方俗的不定性，所以不应该固执而起争论。也就是说像我们的佛法它本身呢是来自于印度，对不对？那印度当时也是有总共好像有16国吧，就是也有很多国啦。那每一国跟每一国当中的语言是不是一样？其实不太一样的。所以刚开始佛法是在哪一国，就是佛是在哪一国的，那他就用那一国的语言去说法嘛。但是后来就是弟子越来越多啊，那如果你要弘扬佛法，你到其他地方去，那你是不是还要坚持用你这一国的语言？那如果不用你这一国的语言，那讲的是不是就不是佛法了？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其实佛法呢，它只是要表达出这个世俗里面的一个真理啦，但是你用什么语言来表达，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影响啦。所以说可以随这个随国书法，就是你可以用那一国的语言去说明去表达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不一定要局限哪一种语言。所以大家以前有没有上过导师那个佛法概论呢？那佛法概论一开始呢，他讲到法，他就分为三种，有文义法，还有义净法，还有皈依法。那文义法当然就是语言文字啦，语言文字。那意境法就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思想啊。那这两个呢，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表达佛法的意思。那真正能够表达佛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皈依法，是皈依法。那皈依法它里面的内容呢，又包含了三种，那叫真谛法、中道法跟解脱法。那所谓的真谛法，也就是从八正道来讲，就是真见跟真思维。那中道法呢，也就是从这个真思维下面接着的一些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啊，还有正精进、正念到这个正定，这就属于中道法。那解脱法也就是借由正定而引发的这个无漏慧，所以这才是简单来讲皈依法，也就是整个完整的八正道。那八正道依着八正道呢，才能够去入于涅槃，这才是解脱了。所以对于前面的这种文义法，它只是一种表达的一个工具而已，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工具认为是实在的。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，我们要学佛法，那就要学原文，学原文呢，就是学巴利语或者是梵语。尤其有的人会觉得说，巴利语才是佛的语言，那其他的语言都不是佛的语言，因为佛是讲巴利语的。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说也是有道理呢？因为像我们都知道中文然后跟英文他们是不同语系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可以翻，但是翻过去的时候那个意思会不会有落差？会有落差。那英文翻过来中文也是一样，那意思也是会有落差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要有落差的话，那当然就是别使用翻译的语言了。这是一种看法啦。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说语言只是一种表达的一个意思而已啦，并不是绝对的啦。像我们汉传佛法其实可以说是全部都是翻译的语言啦，对不对？都是翻译的。那所以是不是直接去学巴利文或是学梵文，那直接对于佛法所讲的内容是不是能够更精准的去抓到它的意思？一般来讲是这样啊，但是很好玩的是，像这个俱舍论啊，俱舍论是不是很难读？然后俱舍论是谁翻译的呢？玄奘大师翻译的，所以直接去看中文，可能会觉得说哇，这个很难读，我读不懂，是不是因为翻译的问题？所以直接回去学梵文，然后去看这个梵文本，是不是会比较清楚一点？结果去学梵文，回去看梵文本的时候呢，你只看得懂那表面的意思而已啊。那对里面义理所要表达的，就文字要所要表达的意思呢，其实没有人可以翻得比玄奘大师还要好了。所以这个翻译呢，不只是表面的文字，还要看什么？还要看功底啊。如果你功底不好的话呢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翻出那一句话的一个意思出来啊，你只能翻表面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是现在都学白话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文言文很少人去学了，有时候文言文看不懂。但是很好玩的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杂含经呢，其实它的翻译当时就是不严谨的，所以很多那个翻译的名词啊，真的是很难懂。但是你又回去看人家从那个相应部翻过来的白话，那白话是很好懂啊，你每一个字都看得懂啊。但是连起来它表达什么意思，你还是看不懂啊。所以到底是不是文字的问题啊？是不是说我们不读这个文言文，我们读白话文，我们就读得懂？其实并不是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对于道理不懂，那就算把它写成白话出来跟你讲了，你还是不懂。所以才会说一义不一语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看304页。那304页呢，这边进一步去解释维摩诘取这个须菩提的钵，然后把它装满了饭。那这样的行为到底要说明什么？我们先看注脚469，从倒数来看哦，倒数第三行。倒数第三行呢，这边就讲到说取钵满饭而喝，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这边讲到说，如果不装满饭，只是空钵的话，那维摩诘呢就有吝啬的嫌疑。那如果装满饭了，然后直接把钵拿给他，那又害怕是怎样？害怕须菩提拿了钵就跑了。那这样维摩诘想要讲话都没有机会讲。那再来就是说，空钵啊，就不得申论。就是如果你想要有问题要请问他，或者是要呵责他，你都没办法讲。那如果满钵给予的话，那也不用讲了哦，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。那又讲到说不空钵呢，那表示这个菩萨为施主了，就是维摩诘是施主。那不与钵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是福田，讲的就是须菩提，你不是福田，所以变成说，他接了，他拿了他的钵，然后盛满饭了，他没有拿给他，那因为盛满饭，所以他是一个布施主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不拿给他，代表说你还不够格，意思是这样，你还不够格。那为什么他还不够格？那这就是我们就是须菩提。在须菩提这方面呢，就是有几个问题啊。我们可以翻到后面417。那刚刚所讲的说， 认为它还不够格，也就是说它还有不圆满的地方呢。那当然它是要指出它不圆满的地方。那它不圆满的地方，刚刚我们有讲，就是其实它不圆满的地方跟大家设是一样，就是不符合平等之理的。所以他要点出他不符合平等之理，他从四个方面去做说明了。那这四个方面呢，第一个成一，就是从起始法去讲他不平等，然后再从这个复解，就是系缚跟解脱去讲它不平等。那第三个呢，在418页，邪跟正也不平等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从善跟恶去讲，它也不平等。那所以这四个呢，都是一双一双，就一对一对的，对不对？那从这四对来讲，它都不平等，那如何才能够平等？所以如果我们还能够去分辨，哎，这是邪，从起法来讲，哎，这个是贫穷人，这个是富贵人，那从这个富托来讲，我们要去分别说，这是会系缚生死的，那这个是会解脱生死的。那从这个法来讲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是邪见，这是正见，那从世间法来讲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是善法，这是恶法。那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，大家一定会认为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这样看的话呢，其实就跟须菩提的看法是一样的，所以一样会被我们一样会被维摩诘居士所呵斥，因为平等就是没有差别。平等就是没有差别，但是在你的眼里还有差别相，那就代表我们也是不平等的。所以就是从这四方面去指出它不平等的一个地方。这段话我们回来304页。所以这个道生所讲的话呢，其实跟吉藏的解释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不看了。那我们接着呢，就进入这个十法等，十法等。好，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一遍哦。为我言，为须菩提，若人于十等者，诸法亦等；诸法等者，于十亦等。如是行起，乃可取十。所以他装满了饭，他并没有不给他钵。没有不给他播，他是说你符合条件的，那你拿回去。那先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十法平等，如果你能够十法平等，你把这个播拿回去。那他敢不敢拿呢？他当然还不敢拿哦。那我们来看这边讲到说，他说能够与死平等的话，那你对待诸法应该也要平等哦。那到底有没有呢？我们来看305页。那就先来看这个于时平等，诸法亦平等这句话。那这边道生就讲到说，这个如果自是得定而来的话，那于定呢就不平等了。因为自是得定就变成说我有定，那我有定代表的是相对的是你没有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差别，就是相待。那有差别相待就是不平等，所以呢他才用这个起始去责问他，那也说明他对于起始也是不平等。那对于时不平等，那对定怎么可能会有平等呢？所以不管是他的定还是他起始的这个动作呢，其实都没有平等可说。那既然都没有平等，哪里有平等的定而可以自是？ 那这边讲到说，诸法等者于时亦等啊。那讲到这个时这件事情，虽然是很粗糙的，但是它的理是很微妙的，所以要与诸法的平等，然后才可以有这个平等的时啊。好，那接着就解释如是行起，乃可取时。那这边深造呢，就讲到说，须菩提呢，就是以长者富豪自知啊，所以多怀牵念而不虑无常。这个之前我们在集章那边就看到这一段的解释了啊。从这边来看，须菩提敢去向这个维摩诘居士乞食，那他也是很大胆的啦。因为维摩诘居士也是怎样，富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认为富豪、富贵人家就一定会怎样呢？就一定是放逸自知的啦。所以他就认为这个维摩诘居士也是放逸自知，所以他心存好意去跟他乞食，那不料却被他难问了。我们看一下注脚478页啊，注脚478啊，注脚478，我们看刮胡二。那刮胡二呢，我们看1、2、3、4、5第五行。那这边讲到说，维摩诘所以特别说这个平等之理呢，是主要是对治须菩提舍贫从富这种心不平等的对治的药。那附了这一剂药呢，它自然就不会再偏于一边而能够平等的起始。那这个平等的理性呢，并不是其他的，其实它就是诸法的圣意空，也就是诸法无自性空了。那因为食是因缘的大本，那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受用饮食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食是因缘，那因缘当体即空的道理，那自然就能够悟入一切法空的一个道理，那替他这个了解到诸法的一个本空，内心呢就没有自爱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才是真正的福田身，才可以受食而无愧。那刮胡三呢，这边就是截入导师 MP3 出来的一个内容了。那这边呢，导师就讲到说，一般的人哦，都会以为法相跟法性要分开来讲。那法相是有差别的，法相就是表象啊，就是表象，有青红赤黄，这都不一样哦，长短这都不一样。但是讲到法性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平等一如了，就是没有差别。所以一般呢，我们会把差别跟没有差别分开来讲，对不对？就是两种概念的啦，就是两种概念。但如果是两种概念的话呢，那这种概念呢，就跟这个须菩提是没有两样的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以为唯有法性是平等的，那法性呢，其实是一切法的本性，就是一切法本来的样子。所以如果离开了一切法，离开了这一切因果事物，然后你要去讲平等，那这个平等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真的能够通达平等，就能够了达一切法平等。所以我们看到东西会产生差别，这个是眼镜和这个是那个这个袋子，你会觉得不一样，这就是差别，对不对？在这差别当中呢，是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无差别，那就会变成说差别跟无差别就会变成是二分法了。那如果是二分法的话呢，那对于这个诸法本性平等的道理呢，其实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。所以差别跟不差别其实是一件事情，而不是两件事情，是一件事情。所以才会说，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种种的差别相，然后专只是去谈不差别的平等，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讲这个空义啊，我们在讲空义的时候呢，是从哪里去谈呢？是从缘起去谈，缘起， 那缘起其实也就是诸法四相啊，从诸法的四相，然后去谈空义，所以空义呢，也就是在说明这个缘起的四相它没有实在性，缘起的四相没有实在性，这就是空义，所以不可以把缘起跟空义呢看成是二分法。其实缘起跟空义呢，就是在讲同一件事情，讲同一件事情。那这样，不管是在看生义地的时候，还是在看世俗地的时候呢，那都能够平等无差别。我们看回来上面，上面深造了最后一行，他讲这个万法啊，万法也就是诸法了。我们翻过来306页。那他讲说万法同相，准一可知，所以万法是不是差别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说差别都是同相？那这个同相到底同什么相？就是同一相啊，那这一相就是无相，一相就是无相。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这个同相啊，讲无相，常常会用虚空来做譬喻，对不对？那虚空有没有相？虚空你是没有办法说它有相或无相的，但是借由这个瓶子，这个器具啊，这个器具如果是圆形的，那它就会产生圆空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方形的就方空，长形的就长空，那所以变成说，因为器具的不同，所以就会有种种空出现，是不是？但是这种种空它的本质一不一样？一样啊，不可以说它不一样，你不可以说方空跟长空不一样。其实所谓的方空跟长空是这个框框造成的，但是里面这个空是完全没有差别的，所以外面这个框框是不是千差万别？叫做诸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诸法有千差万别的相状，但是里面的这个空，他们有没有千差万别的相状？没有，所以才会说这个万法同相，所以这个同相就是无相，所以就是以这为标准啊。好，所以如果能够对于起始平等，那所有的诸法也是一样平等啊，所以就不应该去分别平跟负了哦。所以诸法平等，起始应该平等，那这样行起才可以去始。所以知道一切平等，那为什么还要舍负重品？那自己去升起这种差别想。所以这就是合者的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一切都平等啊，你为什么要去分差别想，然后选择这个富人来起始呢？好，那这一段还比较好理解啊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，就是富劫等。那下面这一段经文，那个班长，你带领大家练一遍啊。
若须菩提不断于怒痴，亦不与俱，不坏于身，而随一向，不灭痴爱，起于明脱，以五逆向而得解脱，亦不解不复，不见四谛，非不见谛，非得果，非不得果，非凡夫，非离凡夫法，非圣人，非不圣人，虽成就一切法，而离诸法相，乃可取实。
好，如果光看这一段经文，其实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模棱两可，然后，因为全部呢，大部分都是用非去显示啊，所以这就是依遮，就是用遮止的方式去做说明啊，所以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哦。 那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一定会这么想，对不对？不是黑，也不是白，那到底是什么？你说的黑到底是什么黑？好，那所以我们还是来看这个注解啦。那第一段呢，就讲到说，不断贪嗔痴的哦，就是三毒啦，不断三毒，但是也不与三毒俱啊，不断三毒，那然后也不跟三毒在一起的。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看307。这个罗什大师的解释呢，他说：“得其真性，则有而无；有而无，则无所断，亦无所有。故人不断而不惧。”那这个真性指的就是诸法空性，诸法实相。那得到这个诸法实相呢，他说：“有而无，也就是说，确实能够证得这个空性，但是有没有一个空相可得？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缘起性空，有没有一个空相可得？没有。所以如果在讲缘起性空，还觉得有一个空相的话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虽然证空，但是没有空相，没有空相可得。所以证空而无空相的话，那就无所断，也就是没有三毒可断，而且三毒呢亦无所有不可得。也就是说，三毒它也不是实在，它也不是实在的啦。因为这个三毒呢，还是要怎样？还是要因缘，对不对？它还是要因缘，所以贪有贪的因缘，嗔有嗔的因缘。所以不会说没有因缘，然后就会有贪嗔痴，那这就会变成无因而有了。那既然要有因缘，那就知道说这因缘法它当体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空性，当体就是空性，所以就是无所有，所以才会说不断也不惧。那深造进一步去解释说，谁断三毒？声闻人。声闻人断三毒，那谁与三毒在一起？就是凡夫。所以他说淫怒痴俱是凡夫，所以就是有两种差别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断的是声闻，那不断在一起的是凡夫。那大事是怎样呢？大事是断，是断吗？他是不断的，他是不断不惧。但是为什么不断不惧呢？因为不需要，因为没有贪嗔痴可断啊。所以这边讲说贪嗔痴呢就是涅槃，贪嗔痴就是涅槃。那我们一般在学这个中观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中观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破执的，对不对？破去执着嘛，破去这种自性执嘛，破执，破执不破法。所以当中观在讲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当我们破执的时候，那当下就是真理啊，并不是说我破除了执着之后还要有另一个真理去追寻。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贪嗔痴它的当下其实就是涅槃。因为贪嗔痴的一个当体呢，它就是空无自性，那空无自性就是涅槃，所以也没有贪嗔痴可断，所以叫做不断。那也没有贪嗔痴可得，所以叫做不惧。这叫不惧。所以菩萨就是大士的观慧呢，就是站在这种实相去做观察，而不是他是站在这种平等的实相去做观察，而不是站在这种二分法的这种概念去做观察。如果站在二分法的概念去做观察，那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该断，这个该证。那如果站在平等无差别的这个角度去观察，那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当下就是空性，就是涅槃，然后这个表象它也不是实在的，所以叫做不断跟不惧。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，那才可以取实啊。好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演培法师这边的解释。我们看第三行，这边讲到说三毒就是诸烦恼的根本，所以又称作三不善根。那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法身慧命，障碍我们的法身慧命，障碍我们获得解脱了。所以身为修行人会特别的觉得三毒呢会有危害我们的严重性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，那以根觉三毒为唯一的课程，所以认为只要将这个三毒扑灭，那身心就可以获得解脱自在，但却不知道说三毒本性就是空寂，那有什么真实的三毒可以为我们所对治？那以贪的例子来讲，我们一般讲到说贪，它在内吗？它在外吗？它在中间吗？所以要到底要从哪里去找出贪来，然后将它灭除呢？所以就举了个例子，就好像一朵美丽的花，那我们看了这一朵花对它升起的贪爱，那我们就去想说，那这个贪爱在外吗？如果在外，为什么别人看了却不会跟我们一样升起这样的一个贪恋执着？那如果说花本身就具有贪，那应该每个人看到都会升起贪，那就不会有贪跟不贪的一个差别。所以会有贪跟不贪的差别，那代表贪在外吗？不在外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在外的话，每个人看到他都会升起贪啊，但是有的人就不会啊。那在内吗？如果说这个贪呢，是因为我们内心有贪，那我们内心本来就有贪，我们还需不需要借由这个花，贪才会现起？就不需要啦，因为你内心本来就有贪了啊，干嘛一定要借由花，对不对？就算没有花，你也应该要升起啊。但是没有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升起贪心啊，所以也不在内啊。所以在外跟在内其实都没有办法成立。那这个时候会不会讲说，那这个贪在中间，所以你们会觉得贪在中间吗？如果贪在中间的话呢，那就会关我屁事嘛。你看哦，内是我的心嘛，对不对？外是花是境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在中间的话就怎样？就不关心也不关境，就心跟境都没有关系的了。那心跟境都没有关系，那这个贪呢就是自己存在的了。所以我看到花，那跟我的心，那其实跟贪完全扯不上关系啊。所以才会说如果在中间的话呢，就不关境与心的事了，所以这样更是不可能成立的。所以这个贪它到底如何升起的呢？还是要有心有境啊，也就是因缘和合才能够升起啊。所以既然是因缘和合，这个贪才能够升起，就知道贪是缘起幻象，它根本就没有自信。那贪既然没有自信可得，还有什么贪可断？所以贪的本身呢，就是平等的空性。那大圣菩萨呢，就是以佛慧观三毒性，当下就是无碍的解脱性。那这边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，就是佛慧，就是佛慧，也就是对智慧的方面呢，它有分声闻的智慧，对不对？就是声闻的智慧，还有辟支佛的智慧，再来就是佛的智慧。那这三种智慧，谁的智慧最究竟？那当然就是佛。所以佛能够到达诸法平等不二这种智慧。那这平等不二智慧呢，是对于世俗跟圣义来讲的。那声闻的智慧呢，它是偏空。所以偏空就是说对于圣义它是可以观空，但是对于世俗它可不可以观空？没有办法，所以世俗它还是有差别相，所以这就不平等。所以只有佛慧 才能够与一切法做平等无差别的一个观察。好，所以我们看最后第三行，所以三毒毕竟即灭，当下就是平等理性，所以并不是离开三毒之外另有平等的理性，所以小圣也不能够理事无碍，所以才会受到这个居士的一个批评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